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播客节目《起朱楼宴宾客》，我是大胃翁。这一期呢，我想聊聊人民币汇率。过去的一周里面呢，其实人民币汇率出现了一波跳贬，对美元啊，从 6.4 一路贬到了 6.5。其实说起来幅度也不是很大，但是因为大家好像已经习惯了过去两年，其实人民币一直处在一个升值的一个周期，再加上这两年大家因为疫情的缘故也出不了国，所以对汇率这个东西也没有那么关注，所以突然在过去的三天里面出现了这样一个贬值的幅度，就会有很多的朋友来问我，哎，是不是人民币又要开启一轮贬值周期，甚至有人会回想起来15年汇改之后其实出现过一波可以说是无序贬值。当时我记得很多朋友都非常着急着要把这个人民币换成美元啊，现在又开始有一些反应比较灵敏的朋友开始想是不是又要进入这样一个阶段了，所以呢也想借这次播客呢跟大家聊一聊汇率这个问题。当然啊，首先我要声明，汇率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资产，因为它里面不仅仅有投资的需求，还有很多正常的商业跟经济活动的需求，而它同时又受到两个国家甚至多个国家之间的政策的变动、经济环境的变动等等因素的影响。因为汇率嘛，都是一种货币针对另外一种货币的价格，所以呢想通过这么一次播客讲清楚其实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仅仅是针对当下这样一个环境下面的对汇率的一些想法来跟大家做一个比较基础的交流吧。那其实首先我想抛出来的一个结论是说，其实人民币贬值这件事儿啊一点都不奇怪，奇怪的是直到上周才开始贬呢，目前为止啊只贬值了这么点儿，这件事情才奇怪。为什么这么说呢？自从15年的汇改之后啊，最近的几年里面其实人民币的汇率一直是跟着美元指数波动的，也就是说美元涨的时候它也升一点值，然后美元贬的时候它也贬一点值。但是就在过去的一年里面，从2021年的5月到现在整整一年里面，人民币跟美元出现了一个脱钩。在这段时间里面，美元指数涨了 12%， 其实人民币对美元只贬值了 1.9%，而且这 1.9% 几乎全部发生在过去这一周。换句话说，人民币对美元在过去的这一年里面基本上没有怎么太动，但是呢相对于比如说欧元啊、日元啊这些货币其实是大幅升值了。这个其实跟过去的节奏就非常的不一样。如果按照15年汇改之后的一些规律而言的话，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其实应该已经到7了。换句话说，这次的贬值其实来的比大家预期的要更晚，这个其实是目前市场主流的一个判断。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之前会贬值的不多，现在为什么又在这个时间点开始贬值了呢？就要讲到汇率的一个根本了。因为汇率嘛，它是货币的一个价格，那么长期来看它肯定是由这个市场上这一种货币它的供给和需求来决定的。当然了，短期它会受到很多不同因素的影响，包括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是不是突然出现了调整啊，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增长或者是一些市场环境是不是出现了变化。举个例子来说，就是日元现在处在一个急剧贬值的环境里面，相对于美元的汇率已经跌破了20年来的新低。那么背后的原因呢，很大程度也是因为日本央行一直在坚持我还是要宽松，我还是要一个比较放水的状态，但是美国其实已经进入了一个 hawkish 非常鹰派非常紧缩的这么一个周期，所以呢外汇交易员们就在大量的抛售日元，把日元一路推向贬值。如果从长期，这个长期指的是比如说六个月、一年甚至是更长的时间里面，什么时候货币会贬值呢？一定是这个货币的供给大于了它的需求。换句话说，就是比如说这个国家里的人大家都试图去换汇，把自己手上的人民币换成美元，或者是有所谓的资本外流等等的这些现象的话，本币就会带来一个贬值压力。过去这几年呢，中国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是经济在全球是一个定海神针，或者说是一个压舱石这么一个地位，因为疫情控制的比较好嘛，经济率先恢复，然后呢货币政策的这个放松呢又比较有节制，不像欧美这么大肆的放水。所以无论是这种配置的资金还是投机的资金，大家的共识是说中国的经济比较好，然后中国的汇率会比较的稳定，所以对人民币的这个需求呢一直是大于供给的。这也是为什么人民币其实在过去这段时间一直处在一个比较强势的一个状态。换句话说，为什么相对于美元几乎没有怎么贬值，而相对于其他货币是大幅升值了。 另外呢，其实我刚看了一篇研究报告，也挺有意思的，就是中银证券的徐高总提到了另外一个对于汇率的影响，就是我们的央妈。因为之前大家知道啊，刚才说到这个供给和需求，除了企业也好，居民也好，当然我们居民手上的额度并不多，每年也就是5万美元，企业相对来说多一些，根据它的经济活动，它可以去把手上的人民币换成美元，有这么一个通道。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还有一条通道，那就是商业银行会把从居民和企业那里截来的这个外汇，就比如说你去银行，你说你手上从国外的经济活动中获得的美元，我要把它换成人民币，那么这个美元就到了商业银行的手上，那么商业银行呢，又会把这些外汇截给人民银行。过去呢，其实人民银行一直会通过外管局将这个截来的这个外汇又投向国外，就是形成了中国这个庞大的外汇储备。那么这样一来呢，人民银行其实是像一个抽水机一样的，不断的在将国内的民间的外汇抽取到国外，也就压低了民间这个外汇资产的持有量。为什么人民银行要做这样的结汇呢？往往它也是为了稳定汇率的这个作用。但是呢，2019年以来一个非常有趣的特征是，人民银行基本上停止了对外汇市场的干预，那么人民银行的外汇资产规模也基本上不再变化了。结果就是商业银行代客结售汇这个顺差和人民银行新增的外汇资产之间呢，就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背离。这就造成了一个结果，有大量的外汇其实是堆积在国内的，它并没有被投放到国外去。那么随着这个外汇持有量的不断上升呢，国内对于外汇的这个需求自然而然也就下降了。那么相对来说它当然也就比较强势嘛，因为大家没有需求去换外汇了，而手上拿着人民币挺好，这个解释了过去这段时间人民币为什么强势。但是现在为什么又开始贬值了呢？很容易想到的一个触发点，当然就是因为疫情的情况。那么现在国内跟国外其实是此消彼长，国外其实已经慢慢的在放开选择他们的一条路径，而国内呢还是在比较收紧的状态。那么我们也会看到大量的文章，包括一些研究在分析说这种产业的外移的可能性，至少在短期里面经济活动的这个热度的转移。那么这个就让原来所谓人民币强势的其中一个基本的逻辑发生了一个松动。更重要的就是为什么发生在上周这个时间点，其实也与美国的这个紧缩预期的进一步加强有关啊。大家现在可能视线都被国内的这个防疫或者是很多事情所吸引，很多人可能没有注意到上一周其实美国又发生了非常多的美联储的官员出来喊话的事件，包括周一圣路易斯联储主席布拉德，当然他一直是一个比较鹰派的人啊，直接公开建议说5月份我们应该一次性加息75个 bips。 到周四的时候呢，现任的这个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 IMF 的年会上表示说，5月份我确实会讨论这个加息不止25个 bips， 当然他说的是50个 bips。 上周五的时候呢，多家投行都在预测说美联储到6、7月份的时候就会开始连续加息50甚至是75个 bips。 其实这种紧缩预期是比之前市场所预期的要更强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其实我们看到美元指数在上周表现也非常的强势，站稳了100，甚至再往上再走，日元欧元都纷纷的大幅贬值。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其实人民币顺势而为出现一些贬值的这个情况，其实也是非常好理解的。从这一点上来讲，其实我很赞同现在市场上一个主流的声音，就是这一次的贬值不会像2015年811汇改之后的无序甚至是大幅的这种贬值，然后出现资金出逃。那么这周显然我们的资本市场啊还是有这方面的疑虑的。那么为什么说这次不会像2015年那样？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同样是出现贬值，之前的一个情况是非常不同的。2015年811汇改之前的那几年是什么情况呢？那个之前的几年里面，人民币长期对美元在一个升值的一个周期的，大家都在忙着借美元，对吧？因为人民币很好，所以呢，负债最好都是美元负债，包括当时的房地产企业，包括很多的这种大的企业都在增加美元负债。随着人民币的升值，大家能赚到这样一个汇兑收益，这样的结果就是说，在民间其实外汇资产出现了一个负债的错配，就是我其实没有这么多的资产，但是我有了大量的这个美元的负债。那么在811汇改发生之后呢，其实大家开始一致性的将持有的人民币换回美元，然后去还债，甚至是囤积一些美元。这个其实在居民口径是非常常见的。这样的话，这个资金的供需啊，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失衡，所以导致了当时有一波快速的贬值，包括资本的外流，给整个股市啊，整个资本市场都带来了一个动荡。 但是呢，这几年整个汇率市场是一个双向波动的，虽然人民币也出现了一轮这个升值啊，就我们最前面讲到的从 7.1 现在升到了 6.3 6.4，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是有一些双向波动，包括我觉得大家对于换汇这件事儿已经没有前几年那种执着了。我记得前几年，其实我身边的朋友们每年都是蚂蚁搬家，都要把自己以及家人的5万美元的额度用满，然后把它换成美元。但是这几年好像这种声音就变得很少，当然也可能有一部分是疫情的原因啊，普通人对于美元的需求也没这么大了。但另外一方面也证明了，随着人民币重新回到一个升值的一个态势，其实大家不太会动用自己的5万美元的额度，但是相应的呢，也不会再像15年之前这种疯狂的去借美元的负债，试图去获得一个汇兑收益，这部分的压力其实也没这么大。总而言之，就是现在的国内的民间的外汇资产负债的比例啊，跟2015年之间是非常非常的不同的。所以呢，其实这一轮的贬值之后呢，无论是居民还是企业部门，都会比2015年的时候要理性很多，也就不会出现所谓的这种无序贬值或者说资本快速外逃的一个情况。反而我觉得，其实美元如果继续这么强势下去的话，人民币一直保持之前的这种坚挺态势，对经济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伤害。一个非常明显的当然就是出口行业，因为我们的出口也不光是向着美国的，还要向着海外的很多国家。因为美元这么强势，看一些研究报告，其实对欧洲啊，包括对日本啊，中国的出口商品的竞争力已经下降了很多，因为人民币太坚挺了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贬一贬其实未必是坏事。另外一方面呢，其实贬值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会让整个国内的货币条件会宽松一点。对于非金融专业的朋友可能不太好理解啊，我这里只说一个结论，如果本币是一个升值状态，其实相应的国内的这种货币环境会一步一步收紧的。但如果本币是一个贬值的状态的话，那么其实货币条件就会宽松，那么是有利于国内的资本市场啊，包括投融资的环境啊，都是有好处的。所以总而言之，如果要我去猜测会贬到什么程度的话，如果按照之前那个规律，其实人民币现在汇率应该在7。那么这一次呢，因为人民币比起之前这段时间还是要强势一些的，那我猜测应该会在 6.5 到7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点。那么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呢，如果你接下来确实有一些换汇的需求，可能越早换越好，因为接下来应该会进入到一个贬值的周期。但是也不用再像2014-2015年那样子，就是说我要赶紧多囤一些美元，因为现在来看呢，其实美元的资产的价格还是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换成了外币未必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投资的途径。当然了，对于中国来说，现在大家还比较担心的一点就是随着贬值进行，那么通胀会有一定的压力，特别是现在这种石油啊商品的价格又处于在高位，这个其实应该是现在国内的货币当局包括这个政策的制定者相对来说比较紧张，然后会紧密跟踪的。那么以上呢就是这一期播客的内容，其实这一期聊得比较干啊，主要是因为汇率这个事情呢确实是一个比较专业的事情，那么对于普通人而言呢，可能看到的是升值贬值，那么如果要深究背后的原因，其实它是有很多个因素造成的。大家能记住的一点呢，就是从长期来看都是由货币的供给和需求决定的。一个经济体它的经济越强，那么相应的它的货币就会越强，会相应的去做一个升值。那么如果它处在一个比较弱的状态呢，要么说明它经济比较弱，要么就说明它的货币政策处在一个偏宽松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个其实就是中国目前的一个处境。好，感谢大家收听这一期的播客，我是大卫翁，欢迎大家在小宇宙或者是苹果的 Podcast 包括荔枝关注我的播客起朱楼宴宾客，我们下期再见。